好，感谢主带领我们在这个一个主日啊，我们继续来分享出埃及记、摩西之约。啊，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比较多啊，所以你们手边最好要有圣经。我们要看的经文要从出埃及记之前19章一直到24章，所以手边都要有圣经啊。因为主日正道呢，时间它是比较紧的，所以你们要那个我在讲到相关经文的时候呢，最好能够看到那些经文本身。我们之前花了每次灵修的时间来把十条诫命逐一做了一个分享。今天我是一直要讲到出埃及记第24章啊，从出埃及记19章一直到出埃及记第24章都是摩西之约的内容，是讲到神怎样与他的百姓来立约啊，来立约。所以我们呢要再次回顾到所以呢，我们先回到19章，回到西乃山下，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，第3个月那一天啊，神是要在五旬节在西乃山降临在他的百姓们面前。好，如今上帝的百姓聚集在西乃山下，然后神对他的百姓说，19章第4节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。带来归我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所有后面的要立的摩西之约的根基。摩西之约的前提是基于恩典，上帝施恩给他的百姓。那上帝为什么要施恩给他的百姓？如鹰将他带来、带领来脱离埃及为奴之家，是因为这个恩典是神向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所应许的。19章第4节是整个摩西之约的前提和根基，是出于上帝的恩典。上帝的这样一份恩典，上帝的信实是慈爱，是因为神定义要实现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约的内容，他要赐给他的百姓后裔，赐给他的百姓地图。这是19章第4节。19章第5节，神说：“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。”都是我的。19章第5节是以色列百姓这样一群被上帝所恩戴，如鹰背在背上，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的上帝的百姓对神的恩典的回应与当尽的责任。上帝的百姓应该怎样回应上帝的恩典呢？叫做听从他的话，遵守他的约。第6节，你们就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。为圣洁的国民，这是耶和华要对他的百姓进一步的施恩与带领。神的恩典不是仅仅带领他的百姓脱离埃及，带到西乃山下。神的恩典是要带领他的百姓建立祭司的国度，让他们成为圣洁的国民。好，这3节经文的架构明白吗？19章第4节是摩西之约的根基，19章第5节是摩西之约的内容，19章第6节是上帝在摩西之约当中应许他的百姓，他要进一步怎样施恩给他的百姓。当然，19章第6节，当耶和华对他的百姓说要带领你们，哎呀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的时候，这样的一份。更近更深的恩典啊！你永远记住，上帝带领你们，总是要经历更深的恩典，要让你们去回应更大的责任。那么，这个更大的一份恩典，我们直接到彼得前书2章4节的时候，彼得就要说：“主乃活石。”因为这时候耶稣基督进来了，他就复活了。主乃活石，我们也要像活石一样。被他建造成为灵宫，然后彼得才会说：“唯有你们是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”这样的一份恩典，你们做祭司的国度，你们做圣洁的国民，这样一份恩典，不是在西乃山下 成为的，也不是在迦南地里面成为的，而是在耶稣基督这个活石之上的灵宫里面，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才成为的。明白了吗？所以你看到摩西之约，神要在摩西之约当中所赐给他百姓这样一份恩典，最终要怎么样实现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好，那么因为19章的第五节讲到以色列百姓对上帝恩典的回应，叫做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那么神就要向他的百姓讲明白，什么叫做我要你们听从的话，什么叫做让你们遵守的约。所以呢，在后面的经文当中呢，就是我们之前20章讲到的耶和华的十诫，十诫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的话，对吗？所以十诫我们之前用灵修已经讲过了，前四诫后六诫20章1到17节。那么在十诫的之后，那么耶和华又在讲什么呢？是在讲十诫的应用啊，之前讲过了，从21章开始一直到23章都是在讲这个十诫的应用。好，这个呢我要花一点时间，大概花个15分钟时间来把21章开始的应用跟你们讲一下。神对他的百姓说啊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然后一直到最后一届，你不能贪恋人的房屋，不可能贪恋人的妻子、人的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，因为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是圣洁的，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而把这个十诫讲完之后，耶和华要在21节开始来讲十诫的应用，而这个应用从21节到23节一共分7个方面啊，有7个方面的应用啊，你们要跟上这个思路啊。从21章到23章一共把十诫应用在7个方面啊。我下面讲的时候比较快，你们在圣经当中自己要做些笔记啊，从哪一节到哪一节，哪一节到哪一节。我下面要把21章到23章分成7个部分来看到十诫的7个方面的应用啊。第一个方面，21章的1节到11节。好，经文我们没有时间读了啊，待会儿呢，在经文没有时间读，但是你们需要去看啊。第一段是21章的1节到21章的11节。好，这一段讲到，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，他必服侍你6年，第7年他就可以得自由，白白的出去啊。后面我就不念了啊，我只给大家概括，所以你们后面在主日之后，你们需要去看一下这段经文。所以神在这一段讲的是什么？核心词是什么呢？核心词是自由啊！记住，这一段的核心词是自由。谁要得自由？希伯来人要得自由。你哪怕买了一个希伯来人，是你用来买的，你确实交足了钱了，买他作为奴隶了，但是他第7年你要让他自由。为什么这一条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它是对哪条诫命的应用，知道吗？是对十诫当中哪一条的应用？是对十诫当中的哪一条的应用？好，是对十诫第一诫的应用。是对十诫第一诫的应用。十诫第一诫讲什么？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什么别的神。这段话是对谁说的？是对以色列百姓说的。所以现在的奴仆不是指外邦人做奴仆，而是希伯来人做奴仆。你买了希伯来人做奴仆，第七年要放他自由，他愿意走就要让他走，他不愿意走可以留，但他愿意走就要走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希伯来人以色列的百姓，只有上帝做他们的神，只有上帝是他们的主，所以任何一个人不能代表神完全掌管他们的生命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叫做自由，就是任何一个希伯来的百姓，任何一个以色列人，任何一个希伯来人，只有一位神耶和华是他们的神，是他们的主，所以任何受造者不可以在他们的身上扮演上帝，唯有耶和华是他们的神。是，所以以色列人可以宣告说，唯有耶和华是我的神，唯有耶和华是我的主，所以他们在任何人面前都是自由的，都是自由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我在十诫讲第一诫的时候就跟你们讲过，就你们如果回顾前面第一诫灵修，就跟你们讲过，是在上个主日应该是， 都已经讲过了，就是耶和华宣告说，你要脱离埃及为奴之家，埃及的国不是你的主，埃及的法老不是你的主，你在埃及的家不是你的主，因为现在除他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你们是要得以自由的，没有任何受造人、受造物，没有任何君王，没有任何权柄可以完全辖制你的生命。如今上帝宣告你是自由的，明白吗？这是第一段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，从21章的12节，从21章的12节一直到21章的36节，从21章的12节到21章的36节，同样经文我就不念了。核心第一句话，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，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。他后面列了很多的情况，当然有误杀的，有彼此争斗的，哪怕你的牛、你的牛驴去把别人受到了伤害，让把别人处死了，你的牛驴应该怎么处理，他都做了细节的规定。这条是对哪条诫命的应用？当然是不可杀人，不可杀人。什么叫做不可杀人？你不能有意的去伤害别人，危及到，当然危及到别人的生命，这个不仅是要杀人，而且还要危及到为对人自信心、人生的伤害，同样是这样的。所以要以眼还眼啊，23节讲到，要24节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好，这是第二段，第二段的核心是什么呢？生命。第三段应用，因为时间关系啊，这个要只能这样稍微过，所以你们要看得进门。第三段应用，22章第一节到22章15节，22章第一节到22章15节，人若偷牛或羊，无论是宰了是卖了，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，四羊赔一羊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不可偷盗，不可偷盗，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啊！你哪怕你在田间，在葡萄园里面放牲畜，你任凭你的牲畜去别人的田里面去吃东西，你都要怎么样去赔偿别人啊？不可偷盗，不可偷盗，不能用暴力的，不能用诡诈的方式去非法的去夺得别人的东西。这是对第八诫的应用。第四个方面啊，22章16节到20节啊，22章16节到20节，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，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。这是对应第七节不可奸淫，第七戒不可奸淫。这一段我是讲的要比较快的，你们要能够跟上，所以事后去看一下这些经文。第五个方面，22章21节到27节啊，22章21节到27节。好，你们知道22章21节到27节讲到不可不带寡妇孤儿啊，我们民中，我的民中如果有贫穷人与你同住，你若借钱给人，不可放债向他取利，怎么样怎么样，这是在讲什么？这是在讲什么？这是在讲你要怜悯，你要怜悯那些弱者，怜悯寡妇，怜悯那些孤儿，别人有需要你要放债给人家，但是不能因着这样来取利。好，这戒，这个是对哪一戒的应用？这当然是对第十戒的应用，不可贪婪的应用。因为你啊，第十戒说你不能贪恋邻舍的一切所有，因为贪恋与怜悯就是对立的。一个对邻舍一切所有的东西充满贪欲的人，他不可能怜悯别人，他只会有羡慕、嫉妒、恨，因为他有贪恋，要么落井下石，要么侵略抢夺，要么趁机放债取利。好，这是第五个方面，就是你要去怜悯你身边的有需要的人，怜悯那些寡妇，怜悯那些孤儿，怜悯那些穷人。好，第六个方面，22章28节到23章第9节，不可毁谤啊你的神，不可随火不散谣言啊，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虚妄正直，当远离虚假的事，不可受贿赂，不可欺压寄居的。这是在说什么？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 第七个方面，23章10节到19节，六年你要耕种田地，第七年要安息，六日你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，除酵节、收割节啊、收藏节啊。这是在说什么？这是在第四诫守安息日为圣日。节期，犹太人的节期都是对安息日的扩展。守犹太人的节期，无论将来的啊，无论是逾越节、祝棚节、五旬节啊，守这些节期都是为了表明以色列百姓是自由的。他们是自由的，以至于任何一个人不能辖制他们的生命。任何一个人不能做他们生命的主，他们是自由的，他们的生活只能单单以敬拜耶和华为中心。无论是在安息日啊，安息在前面安息日见面的时候，在讲到安息日的第四诫的时候，我已经讲过了安息日的这样一个含义啊，为什么安息日代表什么？代表以色列百姓他的生命当中，在他的生命当中，那一天他是可以拿出来的，来属于耶和华的。这不是因为自己休息，不是因为自己太累了，而是为了表明他是属耶和华的百姓。他的生命是建立在以敬拜耶和华为中心的。好，刚才我用比较快的速度，大概10分钟时间，我跟你们捋了一下，从21章到23章，这到23章的19节，好，这一段都是在对十诫的应用、扩展的应用。我刚才讲的七个部分，每一个部分都主要针对一条诫命。好，现在我问你们，神为什么要应用？你们明白的是，你们今天站在上帝的角度上，他已经赐下诫命给摩西啊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奸淫。但是你看神，他一定要把这里的每一条诫命应用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，而且要非常的细腻。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都是有牛，都是有羊的，所以他们的牛羊吃了人家的东西，他们偷了人家的牛羊，他的牛羊吃了人家的葡萄。葡萄园里的东西，他的牛羊碰触，偶然发生意外，把人撞死了，该怎么办？所以神看的是什么？神看的不是你把这些经文、把这些诫命背在心里，上帝看的是你的行为。我再讲一遍，上帝永远看的是你的行为。所以不要以为你是可以欺骗神的。不要以为你所做的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背着上帝去做的。我们在做外邦人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做事要对得起良心，但是良心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，是你可以欺骗的，你可以自欺欺人的。但是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，就不是由良心来看管你。以色列百姓这时候是由耶和华来看管他们，等到了我们，那就是更加由圣灵来看管我们。所以你的所有的什么叫做遵耶和华的命令啊？什么叫做敬畏上帝？这些都不是宗教用语，需要切实的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。这就是基督徒什么叫做行在光明当中含义。我待会还会讲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上帝是绝对轻慢不得的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。好，这是。我们前面讲到的，神说你们要遵守我的话啊，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啊。那这个话和约是什么？就是十诫和后面这个七个部分对十诫的应用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23章20到33节，出埃及记23章20到33节。好，这段经文我请志聪弟兄读一下。23章，因为前面内容呢比较长，我们就不读了，时间关系。但这段经文读一下，23章20到33节。
好，看了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，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。我的使者在你前面行，要在你前面行。 领你到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西位人、耶布斯人那里去。我必将他们剪除，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，不可侍奉他，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，打碎他们的柱像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必赐福于你的粮和与你的水，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。你境内必没有堕胎的、坠胎的、不生产的。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，凡你所到的地方，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、扰乱，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。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，把西位人、迦南人、赫人撵出去。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恐怕地成为荒凉，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。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等到你的人数加多，承受那地为业。我要定你的界，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，又从旷野直到大河。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，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，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，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。你若侍奉他们的神，这必成为你的网罗。
好了，
前面神详细的借着实践，借着刚才21章到23章的内容来分享，什么叫做听从他的话，他的吩咐到底是什么？那这一段讲什么？这段就是讲上帝是怎样来带领他的百姓，这段非常的重要啊。神说什么呢？看呐、啊，看看书，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。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这个就是旧约我们一再讲的耶和华的使者。神要差遣使者在以色列百姓的前面，这个使者他不是仅仅是天使。为什么这是耶和华的使者？因为这里可以，这个使者可以代表神。第22节说，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。这就说明这个使者所说的就是神所说的，所以这就是旧约的。我们一直以来，如果你从旧约啊创世纪开始来灵修以来，就会知道我们一直强调的耶和华的使者。所以如今在旷野当中，神也是要差遣他的使者来带领以色列百姓。所以神不是仅仅在云柱火柱当中来带领他的百姓，而且要差遣他的使者来带领他的百姓，而且等到将来34章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犯罪之后，神仍然没有收回这样的一个应许，仍然说他是要差遣他的天使、他的使者来带领他的百姓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，我们透过刚才志同弟兄念的这段经文啊，我们把它先概括三件事情。这个使者他要做什么？我们先来看这个使者的特征。第一个特征，21节，这个使者是奉我的名来的。这个使者是耶和华亲自差派来的，差遣来的，是奉耶和华的名来的。啊，你们把这一个特征先记录下来，他是耶和华差遣。奉他的名来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这个使者来的目的是什么？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他是要在路上保护你，带领你的，保护以色列百姓，带领以色列百姓的。他要在路上保护以色列百姓，带领以色列百姓，领你到哪里？第20节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那当然，这个神所预备的地方是什么？应许之地。所以这个使者是要一路的保护、带领以色列百姓，直到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。那么进到了应许之地，是不是这个使者就消失了呢？不是的， 而是这个使者要带他们到了那个迦南七族的那应许之地去了之后，说什么呢？这个使者必定会，23节，我必将他们要剪除，要将他们要剪除，讲得很清楚。而领你到耶布斯人那里去之后，我必将他们要剪除，24节叫拆毁、打碎，就以色列百姓要在这一个使者的带领下。进到迦南，剪除迦南七族上帝的百姓，然后要将那些神像进行的拆毁，要将那些柱像都要打碎。啊，你们看到这三个动词吗？剪除、拆毁、打碎。然后神这个使者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做什么呢？25节叫做侍奉。耶和华你们的神，然后他就要赐福你们。怎么赐福呢？除去疾病，没有坠胎，没有不生产的，并且要在地上满了年日。所以这个使者他不是仅仅在旷野当中带领他的百姓，而是这个使者要进到迦南，仍然要带领他的百姓，而且要让耶和华的仇敌在以色列百姓面前惊骇、逃跑、转背就要逃跑。好，三个特征。第一，这个使者是奉主名来的，是耶和华来差遣的。然后，这个使者是来保护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。第三，你们这个使者是要带领他们在应许之地与上帝的仇敌征战，并且要得胜。然后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百姓，你们要听从他的话。22节，你们要实在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。好，刚才这个三个特征，你们想到什么？现在圣经考试，看出埃及记23章20节，你们就看这节经文，请你能不能联系新约哪节？为什么这一段非常的重要？就是这一段的应许，所以你会看到神怎样在旧约用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带领他的百姓，来保护他的百姓，不仅进到应许之地，而且要在应许之地征战得胜。然后如今你就明白神在新约当中是如何保护、带领，方式是一模一样的，神用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。现在神是差遣他的使者，那么将来神要差遣谁？神要差遣谁？神要差遣他的儿子、圣子，也要差遣圣灵。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是要保护、带领上帝的百姓。进入到这里有一个词叫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你看到预备这个词，然后你们脑海当中没有马上敏感的想到新约的经文，这个词谁讲过？这个词新约翻译成耶谁讲过？所以当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们说到他要走，他要离开，门徒说你要去哪里？所以说我去干嘛？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。而且我为你们所预备的地方，我将来还要什么带领你们怎么样去到那个地方？所以神在新约当中赐下他的儿子，从而他的儿子死里复活升天之后，又一共同圣父和圣子共同差遣圣灵内住在他的教会，内住在他的百姓的生命当中，就是为了要保护，就是为了要带领进到。他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，这地方不是地上的迦南地，而是他荣耀的国度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第二个点。第三个点，这位使者是要进到应许之地，是要去征战得胜的。同样，现在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就是借着顺服他的命令，而在地上也要什么？征战，因为地上。 有谁的仇敌？有耶和华的仇敌。我们要以他的仇敌为仇敌，以他的敌人为敌人，在地上征战得胜。好，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？这一位使者要带领他的百姓走一条道路，等到新约，他的儿子和他的灵，圣灵也要带领他的百姓走一条道路。这条道路是什么道路呢？刚才的三点可以总结为三点，这条道路叫做顺服的道路。顺服的道路，这条道路叫得胜的道路，这条道路叫应许的道路。就将来你所要进到的那个地方，不仅是叫什么叫应许之地，是上帝单单身所赐给你的。什么叫做应许的国度？就上帝也是单单身将他的国度来赐给我们。这个呢，这个三点，我在后面经文当中还会再跟大家扩展，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，我是讲不完24章的啊。今天的经文呢，我是只讲到24章第8节，24章的9节到最后，24章的最后有非常重要的内容，我们只能放在灵修，因为时间关系。好，然后当23章结束，主说看呐、啊，他差遣他的使者。啊，你看到这里，马上就会心里面知道，如今神说，看到我差遣我的儿子，呼召我的百姓出来，看到我要差遣我的灵，带领他们进到我要预备为你们所准备的那个荣耀的国度当中，我要赐下我的圣灵，带领你们征战得胜的时候，这是你可以马上联系起来的啊。所以不要把圣灵的作用，把它当成是赐给你什么样的能力，赐给你什么医病赶鬼，什么说方言，明白意思吗？这些根本不是圣灵真正的目的之所在。好，下面我们进到24章，请志忠弟兄读一下24章1到8节。
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和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，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，远远的下拜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他们却不可亲近，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。摩西下山，将耶和华的命令顶章都述说与百姓听。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清早起来，在山下筑一座坛，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，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。他们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，说，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
好，这是24章的1到8节，这就是正式的来立约了。从19章，刚才讲了，神在西乃山下呼召他的百姓说，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，然后你们要遵守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，然后怎样在后面颁布他的话，然后赐下他的使者带领他们保守他们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耶和华对摩西说要开始正式的立约了。然后你看到第1节到第2节，耶和华吩咐是怎么吩咐的？你和亚伦啊，摩西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啊，亚伦的儿子，以色列长老当中的70个人都要到我这里来，但是是远远下拜。但是摩西呢是要亲近，这个亲近的意思啊，亲近的意思呢，就是指要更加进一步的来到耶和华的面前。这个亲近的含义是和那个远远的含义相对应的。好，但是百姓呢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。你看到这个想到什么？好，现在整个西乃山因为耶和华这样一个吩咐，分成3重结构。摩西是可以亲近耶和华的，离耶和华最近。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、以色列70个长老是上山的，但是是远远下拜的。然后到了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？不能上去，看到吗？所以现在整个的西乃山就呈现出标准的圣殿3重结构，至圣所、圣所、外院。啊，然后在这个3重结构当中，并不是向你表达摩西是上帝最喜欢的，其次是亚伦，再其次是百姓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也不是向你表达摩西的生命最好，所以他应该最进来，不是的。而是彰显这里是上帝的殿。以色列百姓，摩西、 亚伦、七十二长老和他所有的百姓是要共同来与神立约啊，不是摩西来与上帝立约，不是亚伦与上帝立约，而是他们共同与上帝来立约。然后第三节，摩西下山，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，就是前面的耶和华的话语述说给他的百姓听，众百姓就齐声说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”然后摩西是怎么做的呢？啊，你看摩西所做的事情啊。清早起来，摩西就筑坛，按以色列12个支派竖立12根柱子。摩西先筑坛，然后呢，竖立12根柱子，差遣以色列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、献平安祭。然后摩西将血，这个血是什么呢？燔祭生的血或者平安祭生的血，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洒在坛上。又将约书啊，注意这个词，约书，这个约书的内容就是前面讲的那个内容，就前面一直讲的十诫，后面对十诫的应用，神差遣使者，所有的内容就叫约书，明白吗？所以为什么我跟你们说，从19章一直到24章都是在讲摩西之约的内容？你理解这个意思吗？这里的约书啊，这两个，这是原文是两个词来着，是指这个立约的 book，立约的书，立约的内容。念给他的百姓听，然后他的百姓说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”然后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，这个血是什么血？是那个一半盛在盆中的血。然后将这一半盛在盆中的血洒在百姓身上，另外一半血已经洒在坛上，洒在坛上代表着坛是代表着神，耶和华。洒在百姓身上，代表着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。然后说了一句话，摩西说：“你看，摩西这段话是对百姓说的，说什么？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”好，这句话是核心经文，这句话是摩西之约当中的核心经文啊。从19章的4、5、6、3节，一直到24章的第8节，这是一头一尾的核心经文啊，彼此呼应的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在这件事情当中，在24章第8节，我们要注意三件事情。第一，摩西说这是立约的血，这是什么约？这是立约的血，这是什么约？这是摩西之约，这是立约的血。好。那么，请问这个立摩西之约的血，当摩西讲完这句话，24章8节，你要看到三件事情，要看到三件事情。第一，这个血是什么血？刚才讲的这个血是什么血？是祭牲的血。第二，谁将血的一半洒在坛上献给神，一半洒在百姓身上？摩西是谁？神的仆人。好，第一点，这个血是祭牲的血。第二，谁来洒血？是摩西来洒血。摩西来洒血是他作为神的仆人来把一半的血洒在坛上，一半的血洒在百姓身上，就作为一个宗保，说明立约已经成就了，成就在这样的一个。祭牲的血将分开来，洒在坛上和洒在百姓身上，他们彼此的尽责任义务。第二、第三，这个血是洒在百姓身上啊，这段话非常重要，它是将血洒在百姓的身上。然后百姓们的回应是什么回应呢？是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好，现在笔记上记住这四点吗？记下来刚才我讲的这四点了吗？好，现在我们来看新约的经文。啊，我刚才讲了四点，第一，这个血是祭牲的血。是谁来撒？是摩西来撒。摩西做了什么？摩西是神的仆人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这个血是撒在百姓的身上。第四，百姓的回应。我刚才讲了四点，记下来没有？ 好，然后你来看马太福音啊，这也是我们今天领圣餐的经文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节，主耶稣说什么话？主耶稣在领圣，在掰饼的时候，主说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福就掰开，递给门徒说：“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”又拿起杯来，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：“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什么？划出来，双划线划着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只等到我在我父的国里面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一样。”那日子。看，又看到立约的血，看到吗？好，这个约是什么约？新约。所以现在看到对照吗？好，现在来看到，在马太福音这段当中，耶稣基督讲了四件事情，一一对应哪四件事情？第一，耶稣基督所说的血是什么血？哎，前面摩西所打的血是什么血？羔羊的血。现在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要喝的这个血是什么血？是葡萄酒吗？是什么血？是耶稣基督的血。耶稣基督是谁？是神的羔羊，再纯洁无残疾的肥壮的羊羔的血不能赦免我们的罪，唯有神自己羔羊的血才能赦免我们的罪。这是第一。第二。谁要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？说这是立约的血。刚才是谁做的？谁来洒血的？是摩西洒的。摩西是谁？神的仆人。现在是谁来洒？谁来说这个血给他们说是立约的血的？现在是基督自己。基督是谁？神的儿子。他要将舍命，你把这个血流出来，是他自己舍命。他自己把命舍了，为的是要将这个血流出来，是他自己舍命，要献上自己为赎罪祭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，摩西是将血洒在哪里？洒在百姓们的身上。但是耶稣说什么？你们要喝这个血。把血洒在百姓的身上，是定义这个约是一个血约。就是任何一方都不能够违背，违背的日子就是要死。但是耶稣基督是叫血赐给他们去喝，耶稣说你们要喝我的血，因为主耶稣的血就是来流出来，我流出来赐给他的百姓的。所以等到摩西之约的时候，当摩西把这个血，祭生的血分成一半，一半在盆里，一半撒在坛上，一半撒在百姓身上，这个约就成了。但是我们的约要成就，需要耶稣基督舍命流出血，并且我们要喝他的血，从他里面得生命，这个约才会成。我为什么这一段一定要讲？其实这段很简单，为什么要讲得很详细？我不知道最近一天、最近一周的灵修，很多的基督徒，我不是不断跟他们说，你们怎么？仍然活在旧约当中，现在你看明白没有？我为什么说你们仍然是摩西之约当中的百姓，根本没有得平安，没有得自由，没有得生命？为什么就在这里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弟兄姊妹还在那里说我是罪人，我是罪人？完全搞不清楚这。我现在把很细的把这两段跟你们来做比较，看到这四点完全不一样，看到吗？所以，上帝的整个圣约当中，两大高峰就是摩西之约与耶稣基督的新约，是完全对应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会说摩西是传讲的是律法，而恩典他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。好，为什么这个魔鬼的谎言不断在你心里面跟你说你是罪人，你是罪人？其实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还不完全，你还非常的差，你生命非常的差，所以你什么都不用，你什么都行不出来的，你让别人去做吧，你要慢慢的修炼就可以了。你们把耶稣基督的宝血当成是这个羔羊的血吗？以色列百姓这个血洒在他们身上，只意味着摩西之约成就，摩西之约成立了，双方都要来遵守这个责任。遵守这样的一个义务，但是耶稣基督的血赐给你吃，意味着什么？ 意味着那个新的生命已经进到你里面来了，然后你还跟主说我是罪人。这就是魔鬼的诡计，这就是魔鬼的诡计，让绝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不敢勇敢的回应。刚才摩西之约当中，百姓们是怎么回应的？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百姓们已经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，前面的话我都要遵行，无论是实践还是实践的应用，那些很细致的应用，我都要遵行。如今我们在新约当中的回应是什么？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但是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说，如果你仍然活在摩西律法当中，你根本讲不出这句话。你讲的是什么？我是罪人，我还不够，我很软弱。明白这意思吗？你今天仍然会犯罪，当然你仍然会软弱。是的，保罗也会软弱，但保罗是什么？我在哪里软弱，哪里就刚强。新约的基督徒的回应是加拉太书，我刚才读的是加拉太书。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这个生命只要进来，上帝就赐给我权柄，我就被圣灵引导，可以被他带领他走义路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说：“从前我们是暧昧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。你如今是在主里面的，是光明的。”行事为人就当光明的子女。前面是说基督在你里面活，这里说你在基督里面是光明的，明白吗？理解这意思吗？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他根本不可能为主来征战？因为真根本没有搞明白，他仍然在西乃山下，没有在哥哥他山下。所以他无法正确的来回应基督的命令的。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来回应基督的命令？就是刚才讲的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你在我里面活，所以你带领我在任何的事情上征战得胜，不是靠我自己得胜，而是靠你来带领我得胜，是你圣灵的工作，一切荣耀归给你。好，现在啊。因为已经10:14了，现在我最后跟你们来做一个总结。现在你们不用看圣经，我看你们这次听到之后，你们脑中有没有形成一个框架？现在从出埃及记20章开始讲十诫，然后21章、22章、23章讲十诫的7个方面应用，这个加在一起叫做什么？知道吗？不是，现在这个加在一起就叫神的话，是不是？神的话是什么？真理。现在明白了吗？这叫真理。23章后面，神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带领你进到我所预备给你的地方去，这叫什么？道路。明白了没？现在到了24章，以摩西说这个血要洒在你们的身上，这是什么？你们要在他的血里面。然后马上马上从第九节开始到后面，马上就会讲到他们要又吃又喝，这都是预表将来我们要得生命。你们现在所领受的真理，已经不是那刻在石板上面的诫命，而是耶稣基督刻在你心里面的命令。如今你们所走的道路，已经不是那个使者耶和华的使者所带你们去走的那个道路，目的地也不是进到迦南地，征战的对象也不是迦南七族，而是圣灵住在你里面所要带领你走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。你在基督里面所走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然后你现在要得的生命，在基督里面得生，明白了没有？明白现在2个月的关联了没有啊？我盼望借着今天的这个主日的信息，能够让大家知道，如今你已经活在基督里面。你若信靠他，就活在基督里面，依靠他去行去征战，他必保守你。好，这是今天的正道的信息啊。今天的刚才我读的马太福音的这段话，就是我们今天要领受圣餐的一个话语啊，领受圣餐的一个话语。我请那个志聪弟兄可以再把我刚才读的那一段再把它读一遍啊，26章马太福音26章26到29节。
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福，就掰开，递给门徒，说：“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”又拿起杯来，祝谢了。递给他们说：“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”
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的领主的饼和杯？就是我们第一，不要忘记我们已经在他的里面，主也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是第一。因为这件事实，他已经赐下他的身体给我们吃，赐下他的宝血给我们喝，所以我们也当如此行。我们也当如此行。纵然软弱，刚才在主日，在那个志同弟兄在领会的时候，我就在想到。此时，全世界各地，主各种各样的教会都在那里敬拜。上帝真正的百姓，有大人，有孩子，有的在疾病当中，有的身体健康，有的富有，有的贫穷，有的可能属灵上低谷，有的属灵上是高峰，但是他们都是主的百姓。主根本眼中不会看谁是好像弱小的，谁是强壮的。在上帝的眼中，只有一个分别，就是这个立约的血，这一个新约的记号是否降在你们的身上？你们是否真的是吃了他的肉，喝了他的血的他的百姓？那他就会差遣你们，赐给我们权柄、能力，为他做荣耀的见证。所以，我们领圣餐，常常领圣餐的意义就在这里。我们知道，如今。基督已经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也要效法他如此去行，特别在现在的时代。所以今天在分享的时候，我会跟你们在待会儿在讨论的时候，会结合现在的三大危机跟你们来做分享，来做回应这段道的回应